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一同来分享新约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节到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再来一同读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每一个主日都用你的全能和你的话语来召集我们。愿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王权，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解明，并带着圣灵的全能，成为我们每一位生命的供养，成为我们信心的坚固，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面对这个世代所依据的真理。主啊，也愿你在各处你的名都被高举，愿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同在你面前所宣讲的你的话语，能够发出亮光，是你的荣耀得到称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新约圣经当中论到教会最为深入也最为宝贵的经卷。使徒保罗呢，在这卷书信里面，将上帝在基督里所赋予给教会的那无与伦比的荣耀和丰满展现出来。如果说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两次的第一章是论到荣耀教会的属天的特征，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教会的那无比的智慧、全能和丰盛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第二章就特别论到了教会是在基督里面的新创造，也因此使得教会具有圣而公的基本的属性特征。使徒保罗在论到教会的荣耀和吩咐之后，马上就提到在教会当中的圣徒过去曾经是什么样的，过去曾经活在何等悲惨而可怕的境地当中。其实保罗在这里描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一个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被世界邪灵和肉体所辖制的属地的群体，一个是活在永生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群体，这是一个属天的荣耀的群体。在使徒的眼中，全世界的人可以分属在两个对立的阵营当中。当然了，对于被罪和死亡所辖制的群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如此可怕的境遇中，反而可能会看属天的国度当中的这些人是愚钝而且是癫狂的。所以这里面使徒就描写了一幅格外令人吃惊的图像，罪使得本来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竟然活在死亡中，罪让人的灵性变得迟钝，以至于灵性死亡，让人失去基本的判断的能力，在属灵上让人的内心被扭曲，意志被奴役。可以说罪破坏和颠覆了上帝起初造人所赋予给人性里面的许多的美善。在一个人被上帝拯救的恩典临到以前，罪在这里被使徒描写为透过三个方面 奴役和蒙蔽了一个人。第一个是外在的，透过周围的环境，就是使徒在这里所说的世界。今世的风俗就形成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挟裹着一个人在罪中前行。二是内在的，就是人肉体的私欲。人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就生出许多的恶念和罪行来。三是超然的，一种超自然的属灵力量的影响，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没有认识基督的人的内心境况的可怕就在于，他本应显明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他本应是尊贵的，但是竟然沦落成为邪灵运行的场所。所以当使徒在这里称世人为悖逆之子的时候，他所描绘的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主要的生活特征，表现在对上帝的抗拒和冷漠。当然保罗并不是说只有外邦人是处在这样可怜又可怕的光景中的，他后面紧接着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犹太人也是如此，所有的人类都一样。虽然以色列人领受了上帝圣洁的律法，但他们依然和外邦人一样都是可怒之子。但如今保罗用一个然而就把一件在历史历代当中所隐藏的属神的奥秘给表明了出来，那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族裔，或者说上帝要再次创造一个新人。这个新群体的来源就是从保罗所描述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群当中来的。上帝从那些被世界肉体和撒旦所辖制的那些死人当中拣选出一部分来，给这些神早就在万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人有永生的生命，给他们有属天的基业、荣耀的地位和盼望，并赋予他们在地上生活有神圣的使命，以致使这些人留在地上的时候能够为主所用，能够有份于上帝在永世当中所定的计划。所以我们需要留意的是，这个属天的新群体是从死人的群体当中开始的，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在论到主耶稣所做救赎工作的时候，他情不自禁的又一次强调，这是出于上帝的大爱和上帝完全的恩典，和罪人的行为毫无关系。上帝的爱的浩大正是体现在处于罪恶死亡当中的人的卑微和不配之上。我们在不认识神的人是什么样，和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尊荣之间这样的对比，这极大的抬举就显明了上帝的爱为何被称为是大爱。一个污秽而罪恶之人竟然能够被称为圣徒和上帝的子民，所以这种身份上的鲜明对比就使得使徒不得不再次对上帝的救恩发出赞叹。那谁能从死亡当中被挪移到永生当中，完全是出自上帝自己的恩典和主权，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基督救赎的工作上是有份的，就连我们领受救恩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因此上帝所建立的这个新的群体就可以将荣耀完全归给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那既然救恩和行为是无关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人得救之后就可以任意而行了呢？我们知道当然不是，得救之后的基督徒身上负有上帝所交付的责任和使命。所以使徒在列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教会是上帝新创造的高峰，因此神在教会里面倾注了他无比的智慧、恩典和爱，而每一个圣徒都是在教会当中被神塑造和更新，并在教会当中去行神让我们去行的。这也是神在万事以先就已经为教会所预备好的使命，要透过教会的顺服显明出我们里面所领受的那莫大的恩典。这本来就是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也就是说今天教会所当行的神早就已经计划和安排好了。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当中，教会所行的都不是照着属世的标准，照着人性对于所谓善恶的理解，而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因此教会并不是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慈善机构，也不是要表明某种立场的政治势力，更不是为了配合某一个运动的社会力量。教会是神圣的，是上帝自己的作品，为要被神所用，表明神自己的心意。而在我们日常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看到教会的不完美，我们也常常听到对教会各样问题的议论和指出， 甚至可能我们自己里面也会有一些困惑，到底上帝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我们感觉自己所在的这间教会好像跟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所说的那种属天的丰富的荣耀的教会有了很大的差距？同时我们针对这样的问题也常常听到有宽慰或者解释的说法，教会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在每一位信徒还没有达至完全之前，教会就不会是完美的，所以教会一定会有各样的问题，这是真实的。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被迁到了光明的国度，在实际的生命表现上，每一位圣徒还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因此由不完全的圣徒所构成的教会并不能将上帝的荣耀完全的表明出来。即使是这样，但一个被拯救的新群体的基本特征却是圣洁的。教会可以有不完全，可以有各样的问题，但圣洁依然是教会的基本特点。一个属神的真教会必然会显露出圣洁的标记。如果照教会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就能够让人看到教会的圣洁。因为招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也因此我们所行的一切也应当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圣洁属性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地位上，第二是内在的实质上。地位上表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肢体的律法的意义上都已经是无罪的了，因为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刑罚。而实质生活的层面上所表明的是，基督不单是将赦罪的恩典赋予给了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圣徒，也将胜过罪的全能赐给了我们，因为他已经断开一切的捆锁，他在实际上胜过了一切的权势，连死亡他都胜过了。所以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都在这被释放的自由国度当中，每一位信徒都与基督那圣洁的生命有份，因此教会被称为是圣洁的国度。教会作为属于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圣洁的群体，不但要持守被买赎回来的那种属天的身份，不与任何的属世相联合，并且要有他的善行来见证，来表明圣洁之主在我们中当中的统治。也因此教会必须要对付罪。神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所面对的各样的挑战，也因此呢，神的心意是将圣徒们聚集在一起，建立起一个一个的教会。就在这圣徒的团契当中，我们有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劝诫，透过相爱的生命的关系，将教会的圣洁显明出来。若是有罪，就当在爱心当中去挽回，但是对罪却不能妥协，不能容忍罪对教会当中的玷污。因此，教会对罪的惩罚正是教会圣洁的必要，这也就是为什么将执行教会纪律看为是一个教会的特征。随后使徒保罗就开始论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而产生的变化。神在救恩历史当中先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上帝工作的媒介，将圣洁的律法赐给他们，给他们许多的应许，并透过他们的预言准备弥赛亚的来临。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正是要透过这个民族成为万国万族的祝福。但是罪却使得上帝的律法和恩宠成为以色列人和未受割礼人之间的隔离。我们都知道在圣殿外围呢有专门给外邦人的院子，但是在外邦人院和犹太人之间有一堵墙隔着，墙上写着外邦人不可入内，擅入者死。当然保罗在此并非是提到一个真实的隔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堵墙，而是指向因着律法规条习俗所形成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隔离，他们彼此之间的不能接纳和仇恨。这也是世上任何隔离的一个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上帝起初创造就应该可以看出来，神的本意是要让人类成为一个整体，彼此之间在相爱的关系当中连接。那否则神也就不必只创造出一男一女，透过亚当跟夏娃他们在婚姻当中繁衍后代的方式让人类遍满全地。但是犯罪堕落之后的人类因为罪的影响，彼此之间成为一个一个孤立的 敌对的对象，互相之间难以有信任和接纳，并且充满了争竞和伤害。就连像以色列这样一个领受了上帝如此厚重恩典的民族，竟然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当成轻视其他族裔的资本。因此他们在人类当中划出等级，划出不同的团体党派。割礼本来是立约的记号，今天割礼竟然成为对于彼此对立的标记和威胁到恩约的一个因素。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之功不单是要把一个一个的灵魂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还要除去隔在人们中间的隔墙，让这个被拯救的个体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一个和睦的族群，在这个族群当中不再有彼此的猜忌、对立、仇恨和争斗。上帝的心意是要创造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就是教会。在上帝的眼中，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个人似的。所以使徒在这里称神的教会为圣徒的国度、神的家、主的圣殿等等，都是从整体的角度而言的。所以每一次的洗礼，每一次宣告一个弟兄姊妹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的时候，在某个意义上就是神的国度当中增添了一个新的国民，而他在这个国度当中将承担上帝为他在整体当中特别安排的一项使命，就是在神的家中多了一个家人，在这个家庭当中神给了他各样特别的爱的连接，在神的圣殿当中增添了一块石头，他在整个的建筑当中被安置在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并不单单是对一个个体灵魂从罪和死亡当中的释放，也是同时是对一个新人的建造。每一位圣徒都是教会这个新人身上的肢体，这就是十字架工作的果效。上帝对教会的建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建造，而是在一个身体当中的合一的联合的建造。所以基督工作的目标就是两下合而为一，让敌对的双方本来是疏离的，能够在基督的教会当中成为一，而基督自己就是教会的和睦。我们要注意，使徒并不是在这说基督用其他的方法来做成合一的工作，而是他就是教会的合一，因为他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成就了和睦。这合一的工作在救恩历史当中就体现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但正如使徒在其他经卷当中所说的，在教会当中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犹太人虽然有律法，但他们和他们所轻视的外邦人一样是远离上帝的。他们虽然彼此有敌视，但是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抹去他们之间的一切隔阂。主自己曾经说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就是教会的大公性，或者称为教会的普世性。因为上帝的儿子并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而来的，这救恩也不是为了只给每一个民族准备的。耶稣基督是万人的救主，他不单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而来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主耶稣会拯救所有的人，而是表明上帝的救恩是普世的，他的子民分布在万国万民当中，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也无论这个人处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都有上帝的子民在他们中间。所以对于教会内，基督拆毁了隔在我们中间的墙，所以教会应当是开放的。神的教会不能区分一个人的国家、民族背景，不能去区分他的贫穷和富贵，甚至不是去区分他在道德上的高尚和卑贱。凡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重生得救的人，都可以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但实际的情况有可能在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像当初圣殿里面那隔断的墙，却可能会有我们自己所树立起来的种族之墙、贫富之墙、学识之墙等等。出于各种原因，神的教会也可能会限制说某些国家的人不能进来，也可能会表明说我们不欢迎某些身份的人来，或者说甚至我们说对于穿着打扮啊比较破旧、身上有异味的人，我们都恨不得都避开他等等。这些都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那使人和睦的工作是相抵触的。 不但如此，而是今天任何一间基督的教会在属灵的层面都是合一的，都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教会或者它人数多，或者人数小，或者它装修的非常的漂亮，或者非常的简陋，或者它只唱经典圣诗，或者它很唱的都是比较活泼的现代圣诗等等，任何一个教会都是属神的，他们都有同样的尊荣和地位。神也在每一间教会身上有着他自己特定的使命和恩召，因此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去轻视另一个教会，也没有一个教会比另一个教会更加的重要，更加的尊贵。当然我们在这里讲到教会的普世性的时候，并不是抹杀了教会当中人群的外在群体特点，而是从内在将人们合为一体了。所以教会的普世性不是表现在组织礼仪和流程方面，而在内在的属灵层面，因为我们有同一位主，同一位圣灵，同一位父神。那另一方面，对于教会的大公性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可能是既然说都是上帝的教会，那我们去哪一家教会都是可以的，因此我可以这个组织去那间教会，下个组织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反正都是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聚会。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说教会是我们家的时候，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但实际上我们却把教会当成是一个旅店。我们在一个教会的委身总是暂时的，我们看自己在一个教会里面是寄居的，我们随时准备离开。我们要知道的是，当说到教会的普世性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的一个个地方教会加起来的总和那么简单，每一个地方教会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普世教会在地上的具体的显明和缩影，每一个地方教会对于信徒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普世教会的代表。有时候我们对于教会的挑选好像是在菜市上买菜似的，凡是不符合自己口味的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一边，多次之后终于我们找到一个自认为比较完美的教会了，但是我们依然是什么时候感觉不好了就准备再去找另一家教会，因为我们觉得说都是属神的教会，去哪都一样，这其实是对教会的不尊重。每一个教会都是属耶稣基督的，因此每一间教会都不容我们轻视，而且其实并不是我们可以任意的随意的挑选教会，而是要去寻求上帝的带领。神不但拯救我们，也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适合我们的教会，并且我们也发现其实在圣经当中对于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权柄很少去区分说这是给普世教会的还是给地方教会的。比如说当一个人被教会的纪律惩戒的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一家教会对他的惩戒，而是在普世教会的层面上被惩戒，不需要所有的教会都发表声明支持这个惩戒，只要是这间教会照着神所赋予教会的权柄在真理当中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行的，那就都是有效的。所以对对方教会的轻视有时候就表现在有一个弟兄姊妹他犯罪了，他为了逃避教会的劝诫，他可能会采取逃跑的方法，他以为从这个教会离开了躲进另一个教会罪的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你从一家教会逃离就是从所有的教会当中的逃离。因此愿我们不是在做教会之间的流浪者，而要做教会当中的委身者。对任何一家具体的地方教会的委身，其实就是对普世教会的委身。而当我们觉得说我们有一个普世的胸怀而可以在各个教会之间流荡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教会的疏离和我们自身骄傲的表明。唯愿我们都能在教会当中被主建造，彼此委身，在圣洁和合一当中渐渐的越发相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不单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你让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你的教会，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被主你所建造。主啊，愿你将在教会当中所立定的这历世历代所亘古不变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显明出来，使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当中的心意，你在教会当中所为我们存留的恩典。 主啊，也愿我们众人都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在你的教会当中委身，并在教会当中显出你自己的见证和荣耀来。愿主你在这个时代里面建造你的教会，成就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